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关系的重要层面之一是美中人文交流，其主要内容就是教育与文化交流。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和工作，美国高校到中国合作办学，成为近年来美中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内容。奥巴马总统2009年提出了10万强计划，计划派遣10万名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2014年，奥巴马总统又提出了100万强计划，争取在2020年实现100万美国学生学习中文。一时间，中国许多媒体纷纷报道，美国掀起了中国热和中文热。那么美国真的掀起了中国热和中文热吗？美国学生如何看待政府推动的文化交流？美国高校在中国发展面临何种机会和挑战？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马昭博士是通过视频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参加节目。马昭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您在大学里面工作，肯定就接触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还有这个美国的学生到中国去学习，这种他们叫什么 study abroad 这样的项目，就是真的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样，美国掀起了中国热、中文热，到底有多热？真有那么热吗？
首先这样说啊，美国高校数量很多，大概可以分成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还有公立和私立的这个区分。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热度呢，实际上是有不同的体现。我们说呢，一方面这个教学型的或者公立大学呢，中国研究呢的确是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进步，那么可以说有一个大跃进。那么在过去的10年左右吧，那么研究型大学呢，实际上呢深度发展的更多一些，那么就是说授课呢从原来传统的中文历史这些领域呢，向更深度的像法律啊、政治啊、社会、人类这些方向发展。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说呢，相比2008年来说，实际上呢这个选修中文专业的学生和关注中国的学生呢，实际上生源是有所下降的，并没有刚才所说的这么热。
像如同你所说的这样，并没有像中国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是掀起了这个中文热或者是中国热。那么为什么是没有这么热呢？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你刚才谈到了一些。
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可能可以这么说吧。一方面有大环境的影响。所谓大环境呢，我们说2008年之所以有这样一些大的举措，或者说有这样大的这个热度呢，是因为当时中国开了奥运会，后来2010年呢，在上海又开了世博会，有这两次大型活动呢，在后面做这个推手呢，国际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比较多。这样的话呢，美国学生呢对中国的关注呢，自然就更多一些。那么从2010年开始以后呢，这个媒体报道逐渐的降低了，频率降低，而且呢有很多负面新闻的报道逐渐上升。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大学和美国学生呢对于中国的关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呢学生学习呢，它不仅是一个媒体热度的问题，它还有呢自己的是不是能够坚持语言学习，那么自己出国留学和他专业安排之间那怎么能够衔接。所以从这两点上来讲呢，我们说更确切的表达方式呢，不是中国热，而是说呢中国研究呢或中国中文学习呢，应该是回归理性和回归现实。那么现在就正好是这种理性和现实的反应。
马昭教授，我想请你再仔细的说一说，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有很多的层次，就是让中国的这个观众一说起来美国大学，可能马上想到的是那些就是特别有名的这样的国际一流的这些学校。实际上这些学校呢大部分都是私立的大学，而这些传统上可以说是比较精英的这些学校，对于中文的学习或者是东亚的研究，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了。那么就是说在这一个奥巴马政府时期推行的这个是10万强也好、100万强也好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大学的不同的层面上的大学在中文研究啊或者东亚研究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想应该这样，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啊。精英大学呢，就比如说哈佛、耶鲁啊这样的常青藤大学啊，包括我现在工作的华盛顿大学，它的中文或是东亚研究呢有很长的历史，有的时候有的可能已经上百年了。那么在刚才提到的奥巴马政府这个任内呢， 从总的来讲呢，实际上是发展只能说是平稳，而不能够说是有一个大跃进。因为他们这个本身的研究基础就已经很强了，而且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所谓十万强也好，百万强也好，其实更多的针对的是一些普通院校，也就是说要把中国研究和中文教学呢推向社区阶层，推向这个平时如果就是不没有能够没有机会接受精英教育的这个民众阶层，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去接受了解中国。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把它做一个区分。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精英大学呢在过去的这个十年中呢，最大的发展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合作办学这一方面有一些深的发展。那么在中国呢，不仅是和中国学校合作办学，而且呢可能还建立自己的校园，有自己完全管理的项目。这个呢是在过去中呢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美国的高等教育高校这个层面上，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比如说在这个大华盛顿地区啊，就是这个中学的公立中学的这个层面上，这些年呢的确是这个中文教学呢是增加了不少，在这个华盛顿周边的这几个郡的公立的中学当中啊，都有很多学校都开了这个中文课。那么在这个圣路易斯或者在其他你所了解的地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或者是说，不会像华盛顿地区这样？
这一点上应该说呢是一个全国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地区的现象。那么这个背后也有几些深层次的因素。那首先呢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教育交流人员往来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呢对于中文的需求啊，这个跟以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这个就反映到了不仅是高等教育，也反映到基础教育这个过程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是就比如说中国呢进行的一些推广项目，你像孔子学院可能是比较有名的例子吧。那么他们也做了一些这个基层教育普及工作，那么这些东西呢时间经过了大概五年十年左右的发展呢，那么逐渐体现在社区教育层面上。那么这一点呢也应该说是中国对外发展的一个成功，那么也是一个将来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刚才你提到这个孔子学院，这个孔子学院在是可以说是中国这个教育部和美国的一些学校来共同合作来办的一些教育机构吧，多半是在一些大学里边。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啊，对于这个孔子学院这种做法的确也是有表扬的，就是说这是中国做得很好。那么中国方面当然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办了多少多少孔子学院。但是在美国这边呢，也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教授有一些学校呢，实际上对这个是很有争议的，甚至就是说有些地方就已经就是说不再接受这个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说呢，孔子学院呢，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呢，并不仅仅的，只是一个教育普及的问题。他呢，经办的项目还是很多的，也是中国政府推动的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品牌项目吧。我们说大概它呢跟国际交流中呢有几个层次，一方面呢是刚才说到的做这个针对社区的文化普及的孔子课堂，另外一方面呢是立足高校做这个学术交流的孔子学院，那么还有呢这是大概是近三年还是四年开始的新的项目，就是提供研究生教育和双边互访交流的这个所谓的孔子新汉学研究计划，它大概有这么几个不同层面。我们说呢这个整个孔子学院的这个整个的运作呢，是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强调要提高自身软实力建构中国形象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成果。那么它也是中国政府来参与的，进行中国政府主导中国政府参与的一个大型的项目。我们说这种项目呢，当然政府推手呢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这个弊处。好处呢就是说政府推手呢可以保证财力啊，保证这个经济扶持，那么而它可以动用一些政府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那么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说中国目前在国际的形象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呢而且中国政府呢在一些人文领域交流中呢有一些这个限制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 政治层面上的考虑呢，它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你像最近呢，就是说芝加哥大学就关闭了孔子学院，像我们学校呢，一直也没有开放和中国那个接纳孔子学院进入华盛顿大学，这些都是这个发展中的一些现象。当然呢，失败的一些部分呢，可能或者说这个挫折的部分呢，很容易被新闻媒体放大，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报道中看到的现象。
说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到美国来发展来办学，比如说像孔子学院，刚才我们也提到美国的高等学校到中国去办学，那比如说可能现在有很多我能想到的我知道的，就是说纽约大学，比如说就在上海就有办了他们的这个一个独立的一个校园。那么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一点，就是在美中两国在这样的教育机构到对方国家去办学这个方面，它是不是一个对等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呢？是不是说美国学校到中国办学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有没有受到中国的某些限制或者是什么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而且可能呢在将来未来的4年或者8年之内呢会成为一个大家广泛讨论的问题。我们说呢这美国大学到中国去办学呢，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那么其实历史很悠久了。那当年最早教会大学像燕京啊这些学校都是最早的去中国办学的学校，对吧？那么后来呢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呢，像霍普金斯大学这样的学校呢，他们率先到国内呢去和大陆的一些高校做语言和这个课程教育。那么现在呢，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所谓拆分校呢，这是一个在过去5年中的一个新现象。也就是说呢，可能主要的例子呢，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纽约大学在上海开分校之外，还有像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宁波开分校。那么最近呢，就是杜克大学在昆山开分校啊。那相关类型的学校还有很多。这个呢，整个的模式呢，就是说是一个所谓的要有一个中国大学做合作伙伴。那么然后中国的地方政府呢提供财政支持去建立这个校园，最后呢是由这个外国大学，你是杜克也好啊纽约大学也好，他派驻教授和教学管理人员，那么最后呢他们在中国进行独立招生，最后呢按照这个美国的教育培训的整个的这个架构吧，进行学位的教育，最后呢是授予美国的高校的这个学位。这个东西呢是个新现象，那么也对于美国大学来说也是个新机会。但是就像刚才所说的，有两个问题很重要，一个就是学术自由与中国法律法规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么到底有些东西在美国，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天安门问题，我们可以讲这个劳工问题，我们可以讲外来人口管理户口问题，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在中国讲，怎么讲，谁来讲，在哪里讲，讲多少，这都是要考虑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高校是非政府组织，那么它在中国呢到底和中国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不是要去和地方的这个公安局去注册啊，然后他这个财政由谁来管理，这些东西呢就是超过了我们说一方面是这个教学的这个内容方面怎么来管理，怎么来协作，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一套硬件设施啊怎么样双方来协调，这两点目前来说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这是将来需要大家进一步关注的。
还有差不多1分多钟的时间，马昭教授想让你说一说，就是美国的学生啊，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观里边，就是对于政府来说从骨子里面就是可以说是反政府的，那么政府来主导的无论是10万强100万强这样的项目，那么美国的学生美国的民众美国的家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目前来说呢，从我观察上来看呢，支持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毕竟提供了一个教育资源，尤其是对于这个精英大学以外的学校，那么有政府的支持呢，当然还是很好的，只不过就是说，中国政府呢也应该对这一点有一个充分的考量，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希望每一个去中国的大学生，他最后都成为一个爱中国、爱中国政府的人，那么这个加深中国政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意味着他就亲华。所以这一点呢是应该这两者之间是应该有一个区分的。
那么反过来呢，你感觉到就是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一个潮流，是不是和前段时间相比有所减弱？
我觉得中国目前学生出国留学这个趋势并没有减弱，反过来只能说呢是中国的现在其实在中美两国交流之中呢，中国呢可能更多承担一些推动的力量。你比如说中国有很多的新的项目，它直接是提供给美国学生这个奖学金，全额奖学金，提供免费的这个教育机会，那么欢迎美国学生去留学。那么这是中国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加大力度做的事情。你比如说最近呢，就是说这个北京大学下面的这个燕京学堂它呢就是提供了一个一年的研究生培训项目，完全免费。
好了，马大教授，
看美国学生是否能够去接受。
我们有时间了，马大教授，今天我们谈到这，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